弟兄姊妹们早，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每一位同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信息。不过首先应该要谢谢薛传道，还有特别是艾薇姊妹，来邀请我有机会在当中跟过来分享。有机会见到吴长老和肖长老，也住在广利和西安的家中，被招待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也谢谢你们过去这几天听我在面唠叨讲一些听起来是言不及义的事情。不过跟各位做一个回顾，在第一天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了生命和生活这件事情的问题，我们来谈论到底在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那在昨天虽然在下午讲到了有关父母子女教养的问题，但是我昨天晚上用罗德来告诉我们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窄路和宽路之间有截然不同180度转弯。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其实当主耶稣说人生有两条路，一条是宽路，一条是窄路，宽路走向灭亡，窄路通向永生。有时候我们讲出来宽路和窄路其实好像是两条路，在这个图里面你看得出来宽路和窄路其实是一条路，只是不同的方向无形的问题。所以既然我们前天讲到了生命跟生活，昨天讲到了方向，好像速率跟速度之间的关系，今天我想跟各位继续来思考我们第三个在人生当中我们大概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在找价值，但是在另外一个比较词里面我们在问价格和价值。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价格和价值有什么不同。我就举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例子，大概11年前吧，我们带我们家老二去参观大学，那么在大外面住下来，中午吃完饭了，然后我们开车经回要回到旅馆的时候，看到旁边一个 outlet， 那我们就开进去，就停在一个 outlet 的门口，那就是这个 polo。 那你知道我们爷俩两个人反正还没事，我们就进到 polo 进去看。你知道咱们中国父母非常抠，对不对？进到 polo 这种地方，大家去哪里啊？走到最后面 sale 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就跟我两个儿子，我跟我儿子就走到后头去。然后呢，我就在这个 50% off 这个价上面算，咱们儿子呢到 25% off 里面转，大概5分钟六分钟以后，咱们各选了一件，然后一看这两件一模一样啊，我这件19.99。他那一件39.99，我说这两件都是 polo， 我说儿子你要买哪一件？我当然买39.99的。我说这19.99差20块钱呢，你那一件可以买我两件呢。他说 daddy， 他说我那个 polo， 我这个袖子上面这边有 polo， 我看了半天我那个领口没有 polo， 在后头。那我说我也有 polo， 他说 daddy， 他说你有人穿 polo 出去啊？跟他说嘿，你看我有 polo。在那次的反应里面，我就开始想到，对呀，为什么他这件会比我这件贵20块钱？因为他这上面有一个 image， 一个 logo， 而那个 logo 在人的眼里面来看，它多值20块美金。可是都是 made in Thailand 或者 made in Malaysia， made in Vietnam， 对不对？就是一个 logo 出现的问题，它的原本的价值居然就被外在的价格来定位了。而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直在追的是价格，可是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其实在问值的问题，有没有？我们当时物美价廉，我们知道是价格廉的原因是它物超所值。你从来就会问人家，这值不值啊？当然值。你从来没问人家格不格。所以值的 intrinsic value 它是不变的，而如果要定位它的价值，它必定有一个来说这值多少钱的那么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人愿意付那个价格来换取那样子的价值。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那天跟你讲过，当我们人是用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时候，那个 imago Dei， 那个 image， 那个 logo 印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所代表出来的我们的人是一个无价的，是无价格的，但是极为宝贵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刚刚薛传道带我们唱的，这是当年大概40年前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诗歌，很多布道会我们一再唱《今生的问答》，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呢？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短暂的价格，而忽视了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价值。那今天我想跟你分享是另外一个人物，在这个人物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人他如何看中了一个属于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永恒的价值，以至于他的一生一世都在朝那个永恒价值的目标在往前迈进。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移民先驱亚伯拉罕，他可以说是我们圣经历史上的第一个移民。所以我今天想继续从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我们来思考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刚刚薛传道带我们念的第十三节开始，我今天从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得要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在他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义里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第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他蒙受了呼召，他就出去了。昨天我提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我稍微讲讲亚伯拉罕他蒙召的一个很简单的经历。我下面用一个图片来表明他们当时呼召的一个旅程。亚伯拉罕他全家，他拉带着他们全家从乌尔这个地方沿着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北上，走到哈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境内。我决定跟你们分享，他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在75岁，亚伯兰75岁的时候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示剑和伯特利，还记得吗？伯特利在那里，然后后面的故事是昨天我跟你们分享的。所以在这一段移民的旅程里面，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看见了什么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出去呢？我们再回到他的蒙召的那个经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接受呼召时候就出去。我这边想跟你分享的第一点是，必须要有呼召者才会有呼召，就是必须要有这位呼召的上帝才会有呼召。第二个，有呼召必须要有一个聆听呼召的人，他来对这个呼召产生回应。而这个呼召通常绝大部分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前面的动词都是神，表示这个呼召是上帝的命令，所以他就遵这个命令而出去。可他为什么会遵这个命令而出去呢？亚伯拉罕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去做，就救这个字，这个中文的救这个字，在时代上来讲是他没有犹豫不决，他不像我昨天讲的罗德，他犹豫不决，他听见这个呼召，他立即就起来行动，遵命出去。为什么？因为呼召带来应许，应许带来盼望，盼望产生动力，而动力我就可以回应这个呼召，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所以11章讲到这种信心之父， 的原因是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未来，他们用信心的视野看见了他前面的道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不像我们来移民来美国，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来美国了，他是凭着上帝的呼召他出去。可是很有意思，你看第九节，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他到应许之地他做干嘛呢？他在应许之地他在做客。我想说，哎，在应许之地不应该是安居乐业吗？为什么是做客呢？你带我到这儿，我当然就要成家立业，再买房子，买各要这建立物业嘛。做客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单字把它组合起来的，第一个字叫做 para， 第二个字叫做 okio。 para 就得到我们英文单词叫做 parallel， 平行的。 okio 呢，okio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单字 economy， 有没有 okio's economy， 就是在家里面的家政。所以这个 para okio 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家的里面，他在家的外面平行的地方，所以他不是 in the house， 他是 outside the house， 这个叫做做客。就像这次来我在那个广利家里面做，对不对？虽然招待我宾至如归，很温馨温暖家，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家。这时间到了，我今天晚上上飞机，半夜在 SFO 上飞机，我明天早上七点钟回到我的宾州，因为我知道那个才是我的家。所以我来这里呢只能做客，带了一个小皮箱，对不对？说，所以从今天下午开始到我上飞机明天抵达之前，我是一个无家的人。他为什么会在应许之地做客 parochial， 英文叫做 alien， 是一个外国人，他在这边应许之地做外国人。所以刚刚我看到那个图里面不是看见，我想在座的很多很多人已经经过了办绿卡的这个环节，可能很多人你们现在正在 H1B 正在申请，在做485，在转换身份。当年我们要用140 485，这样换。我很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当我收到这份通知的时候，我看了半天，哎，发觉你们看见红色箭头里面有一个 A number， 然后一个九位数字，那个 A 的意思是那是个 alien number， 你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呢，交了一大堆申请费、体检费、手印费，哒哒哒哒哒，律师费，对吧？搞了五年六年，终于拿到了一张我们所谓的号称的绿卡，哇，当时好高兴啊！终于想，哎呀，终于可以 permanent residence， 对不对？永久居民啊！看完以后，我绿卡已经交过去了，我真的网上找了一张绿卡，我当时的绿卡拿到的是这个样子，一看还是一个 A number， 哎，我不是已经住下来了吗？你美国政府还当把我当外国人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人就好像可以住在一个地方，可是你本质上你人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你是一个 alien。 所以亚伯拉罕去到了所谓的应许之地，在伯特利，在迦南地里面住下来了，可是他说这个应许之地对我来说仍旧像异地，它仍旧不是我最后的家，我在这个地方异地。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异地的生活方式和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它用居住帐篷的方式来代表我只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的心态里面说我是一个客人，我在这里异地，那怎么办？我就住帐篷。当然了，这个帐篷可以很 fancy， 我不晓得广利的帐篷有没有这么 fancy。 但是意思你知道，帐篷是什么？是会移动的，是随时可以搬迁的。帐篷是一个不断会走来走去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不动产，对不对？所以它会动，它为什么呢？第十节，因为他在等候。在他的价值判断里面，他看见了两件事情，所以他认为他最后终极要等待的那个东西比我现在的更好， 更重要，他在分辨他的价值。他在这个价值里面，他说我要等候，因为我住的是帐篷，可是他等候的是一个有根基的城，是不会动的。而这个 builder， 这个是上帝。经营这个词得到我们英文单词叫做 architect， 所以在美国叫建筑师跟包商 contractor 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通常建筑师会懂一点点大地力学在设计的时候，但是最后施工发包建造的时候是一个 contractor builder 去做的。而圣经跟我描述的上帝所建造这个城是他亲自的 blueprint， 他来规划，然后他来施工建造。我不想各位，你们买房子的时候通常买到，哎，这是 builder 自己盖的，有没有？通常 builder 自己盖那个房子，它的材料特别好，它的这个 appliance 特别高，它的这个 countertop， 它的 master bedroom， 它是 10 feet ceiling， 你懂我的意思哈？上帝，这位永生神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他亲自来为人盖一个城，他设计，他施工。他说要我要买，我要住，我要住这个房子，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住，我要住这种房子。所以他在等候，他宁愿在这个世界上他过一个寄居的百姓。而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经文，时间关系我只取中一段。在以赛亚书的65章里面，你看到以赛亚他在远眺未来的时候，他说看啊看啊，上帝告诉以赛亚说，我在造新天新地。你看见这个动词，我在造新天新地，我在造耶路撒冷，我在造其中的百姓。城池将来需要有人来居住的，对吧？房子人没住，没人气嘛，就那个养蚊子，对不对？上帝的城要上帝的百姓来居住，所以他会很欢喜很快乐，他会不断的邀请所有的人都到我家来住。我们那天唱的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其实咱们一家都是人，将来在天国里面咱们一家都是人。我造，我非常欢欣愉悦的，他造新天新地，他造其中的百姓，他造耶路撒冷，让这些人能够在里面能够来欢然居住。所以当他们在这边讲的，我们进到13节，所以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清楚，我是在这里寄居的。第13节你看见，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在他有生之年进到上帝所经营建造的这个城池，但是在他的信心的眼睛里面，他已经像罗德一样，他举目看见，可是他看见的不是地上的约旦河的平原，他看见的是天上那个有根有基的新天新地。世界观帮助他看见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价值，在地上和天上，他说我要选择，我要选择，我欢喜迎接，我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的是我需要去天上的，而我开始知道，那我在世上我就是客旅，我就是寄居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成了一个寄居蟹，他在地上他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知道 他住了多少年吗？我把他们三个从，因为他讲以撒雅各也是这么做啊，把他列出来。亚伯拉罕他最后活到了175岁，然后他是75岁被呼召出了哈兰，所以进到了伯特利，进到了世界，在家里面居住。他从75岁蒙召，最后175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在异地居住帐篷住了100年。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住我 apartment 住100年吗？他愿意在一个飘摇动荡的世界里面，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上，所以我继续等候，继续等候，继续等候。虽然他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他知道他最后一定要找回到他的那个家乡。所以第14节说这样子话的人，亚伯拉罕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因为他想回去，他可以回去，他可以回到乌尔，那个乌尔好得不得了， 那是文明经济、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它那儿的 entertainment 比他们这个世界伯特利那地方好多了。他可以回去，可是没有第十六节。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可以回到离开的家乡，他们回去，他们没有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们羡慕这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愿意回去。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念要背古文观止，要考大学，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中文程度，所以小时候就背了一大堆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居然还记得一些。所以王粲的《登楼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华师毕业，蜀地营愁，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呢、啊，满山遍野，白话文是鲜花果实，田里长满了树季稻粱，这里的景致实在是优美，却不是我的故乡，有什么值得我驻足流连忘返的呢？这个地方很漂亮， Pleasanton 真的很漂亮，有时候动了心想，哎呀，劝我太太搬过来，后来想想这个 property tax 这么贵，大概不搬。这里很美，非常漂亮，但是这不是我的家乡，这不是我最后的家乡，不值得我流连忘返的地方，虽然我知道这里可以留下很美的回忆。所以我们漂洋过海来干嘛？弟兄姊妹们，就像我昨天第一天晚上跟你们分享的，我们漂洋过海来干嘛？其实本质上我们是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我们原来的国家不好，是原来的国家不够好。而我们心里面知道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离乡背井，对不对？我们来这里是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的。但是今天你带到这个圣经的世界观里面，当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用信心的世界观眼睛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用福音的视野、福音的视角来看懂这个世界。所以是我那天第一天晚上给你们分享的整个的圣经的故事大纲，这四个大的段落。而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们为什么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呢？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堕落和救赎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破碎的原因是因为罪进到了这个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如此的破碎，我没有时间去解释罪所带来的生命里面的影响，但是我把罪它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症状，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是个 pathologist， 我说 you got a problem， 这个 problem 叫做 sin， 那什么是那个 symptom， 你现在的 symptom 是什么？在普世的层面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所遇见的就是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焦虑，道德文化这种滑落，自然生态的破坏，生老病死的无奈，以及我们心灵身体心灵的这种倦怠。就像我昨天讲的，咱们人活得都很累，破碎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天灾人祸，战争饥荒，这个世界并不是我所想象中那么好。甚至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才发觉里面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问题。其实如果深究，这个美国并不想象中那么好。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环境，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破碎的环境，我们的本身里面，因为我刚刚讲过，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实，就将永生安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是这个破境可以重新被复原吗？破境可以重新被复原吗？这是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在我们问的问题当中说，那有这个比我们原来的国家更好的地方吗？有更好的机会吗？更好的教育吗？更好的生活环境吗？更好的工作机会等等等等等。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经历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各位，你们想过我们看电影，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或是看球赛，喜欢看什么样的球赛？比如说很多很多的儿童电影，我想比如说 Home Alone 啊，像什么 Finding Nemo 啊，有没有？你会发觉的都是儿童跟爸妈分开了，然后呢重新团圆，哇，皆大欢喜，对不对？ 然后我们喜欢看那种什么那个 Pretty Woman 啊，或是看这种好人被坏人打个半死，那个好人反败为胜的那种局面，有没有？啊，看球赛，你看 49er， 你喜欢看那种一面倒的，还是 49er 最后三秒钟或者最后一秒钟一个 touchdown 打赢了 Super Bowl？ 至少我在93年、95年我在 San Diego 做 poster 的时候，我觉得 49er 加油。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又特别喜欢听那种布衣成为亲家，有没有鲤鱼跃龙门，这种乡下来的孩子到北京考状元，到美国念高等的大学，然后衣锦还乡的那种光宗耀祖的故事，然后听完以后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心里面热情澎湃，说我要跟他一样，有没有？小时候就跟着父母这样学，说哎呀我们这样干，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圣经它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在等待救赎，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在等待被 redeem。Somehow 我们必须 prove 我们具有这个 value， 我们必须要靠一些 something。所以你知道，这种剧情编戏剧、看电影啊，其实蛮好编的。只要是坏事开始，好事收场的 restoration， 这都是卖座的片子。你去想想看 ，Terminator 2 魔鬼终结者。很多很多的重要的片影 Saving the Prime Ryan， The Air Force One， 我可以想过的都是这种引起我们心中的共鸣。为什么？回到那个刚的宏大叙事里面，因为这样子的故事都反映出来，在这个世界当中原本是一个平安世界，而现在是一个破碎可怕堕落的世界，而我们需要加以改变。然后我们就开始寻求什么是这样子的改变。亚拉罕就带着这样的呼召的心态来看，但是我现在分享的是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实里面，但是这种圣经的故事大纲在过去1500年来主导的整个西方世界潮流哲学思想的发展，可是将近差不多300年前，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人类对这个世界观的看法。第一个1750年的人本启蒙运动人本主义，一个是1859年的自然主义。启蒙运动出现告诉我们，人是我们评量世界最高最高的标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告诉我们，世界的创造不需要一个超出自然的创造主，可以自然发生。所以变成一个多元化，一个开始在挑战传统基督教信仰固定的这种基督教犹太教的信仰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在今天我们的世界，我们拉回到我们的现实，还记得整个圣经故事大纲吗？启蒙运动跟自然主义去掉了创造，去掉了更新，今天看到的我们就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因为没有圣经的指导，没有人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破碎。就像我们进去看电影，你半场进去看到这个人被打个半死或怎么样，你不晓得前后文的上下文的关系，没有 context。 因为当有一个圣经故事大纲是由上帝来作为作者，创造和更新就像一个 bookshelf 上面的一个 bookends， 把人类历史紧紧的横串在一起，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带给我们有意义，带给我们有解释，知道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在这边当做什么。可是你拿掉了上帝的创造跟未来的盼望，你碰到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怎么办？咱们就自己救自己吧。我们就产生不断的自我救赎，每一次的主义，每一次的思潮想法来尝试改变我们的环境，你知道只是把我们的环境搞得越来越糟，而人心它的险恶和败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就不断的出现，结果在这恶性循环里面越来越破碎，我们就越来越自救，越来越自我中心，然后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这是我们今天所活在的世界，这是今天我们所处在的环境，以至于我们对于未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信心的盼望。所以其实救赎其实就是一个回家的旅程。这是我的母校，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养这个所谓的鸟类实验室，他们观察了118种的鸟类，在一年之间它来回的这种痕迹。所以救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回家的旅程。 我们要回到那个家乡，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到那个家乡。但是你知道，你要回去，就像我昨天讲的方向的问题，对不对？你回去，我们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人指引，我们需要一个永远不会带我们走错方向的完美指引，我们需要一个 GPS， 是 God Positioning System。 我们需要一个从古时到未来，今时到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那个参考点，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所走的方向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天上的家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找到的 GPS。 The question is which one， 谁能够提供一个永远不会错误的完美的指引呢？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我们在西谷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忙碌，就像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天天就唱这首歌，李宗盛，又是李宗盛的歌，为张艾嘉写了一首歌叫做《忙与忙》，道出了我们这种当时现代人台湾那种社会繁忙的过程当中，为了业绩，为了追赶，形成的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歌词里面这样讲：许多电话在响，许多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有关，关了有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他说：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间痛哭一场。所以现代人所存在的环境不只是这种忙，忙碌的忙，我发觉现代人他也是非常茫然的那种忙。一种作用科技，像我们这样子配备齐全的现代人，我们惊恐万分的坐在我们的生命的驾驶座上，我们茫然四顾，不知道要把我们的生命列车开向何方。我们不晓得我们要往哪里去。哎，各位，礼拜一来的，你写墓碑写好没有？如果今天我要为这个时代来写下这个时代的墓志铭的话，我就是这三个字：忙、忙和忙。其实我今天所跟您分享的这个价值的原因是，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理的价值是不变的，是永存的？因为我们茫然的忙是缺乏方向，那是道路的问题。我们眼睛瞎掉这个盲目的忙是因为没有指引，那是个真理的问题。我们人生在这边忙忙碌碌，心来让我的忙碌，是因为没有目标，那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对所有的慕道朋友讲，在这个世界当中，到底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指点迷津的道路？有什么是一个可以拨乱反正的真理，以至于给我们有一个继往开来的生命呢？什么东西可以提供？你知道基督徒知道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只有一条路， only one way and one way only， 就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解决了、回答了我们人生刚刚讲的三大问题，在耶稣的身上说靠着我才能去。拉回我们到世界观，在我们的世界观当中，我们今天看见的，如果今天把它做个总结，回顾昨天总结，亚伯拉罕他举目远处望见，他看见的是那个天上之城。罗德他所看到的是这个地上之城。而希伯来书在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是寻求那个将来的城，有根基，上帝所经营建造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那座城。 那个才是长存的城，那才是有永恒价值的城，那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平衡的世界观。这让我想起我当年在刚刚信主以后，在台上做主席，也是那边带领诗，结果早上这个起因的诗歌，我选了一首诗歌呢，叫做这是天赋世界。后来讲员讲完以后，发觉讲的是这个不要贪爱世界，我就选的是这世界非我家。哎，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活在这种张力当中，对不对？这是一个天赋世界，非常非常漂亮。是的，我们有个地上之城，上帝创造的。但是经文书作者告诉我们说 No, 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仰望的是个天上之城。我们如何来达成这个平衡呢？必须以福音。所以空华老师那边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社群，我昨天在推父母，我们就穷追猛打的时候，福音太重要了。你没有福音，你失去了一切。为什么？有福音的观点，让我们保持一个正确的世界观的观点平衡点。福音不只成为我们的中心，福音成为我们的重心，它是我们的立锥之地。就福音它关乎万民，福音也关乎万事。福音它不是 101ABC， Tim Keller 说福音是 A to Z， 是 comprehensive。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以为我们福音懂很多很多很多了。 No， 福音非常 profound， 一生之久。有人说福音啊，浅可以浅到让两岁小孩子来戏水，可以深到一个大象在里面游泳。当空华老师的时候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时候，我开始看，我就开始决定说，这是一本值得我一生来学习的这一套系列。我们必须回到福音的中心里面，以福音为中心。而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下面这段话语，因为我今天讲了很多对慕道朋友的，我现在把这个苗头来指向我们的主里弟兄姊妹们。太多时候我发觉，我们来美国，我们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我们把美国当成我们最后的家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变得苍白无力，毫无见证。我们在积极经营建造我们自己的索多玛和蛾摩拉，我们没有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上之城它的价值的宝贵。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王国里面来经营建造。我最后用一个，你看我正在收集墓碑嘛，有没有？再给各位看一个墓碑。这个是一个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 Neola Ravenhill， 1907年到1994年。他被 carried by angels， 你看见他的墓志铭写了一句话，我用红字框框把它，红色的框框把它标出来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翻成中文就是：你现在正在积极盈利的经营的那个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那些东西而死吗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我再把它换成一个更鲜明的画面，我做了下面这个 PPT， 然后我们的耶稣基督11月的 Black Friday， 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物质，为罗德的产业，为我的学位，为我能够形成的什么功成名就东西那些东西而死吗？耶稣基督是为我这个人而死的。有时候我发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东西，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啊，多而又多，但是能够为之而活的却少之又少，更不要讲说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C.S. Lewis 的这段话，来作为我们一个回应和挑战。 C.S. Lewis 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思考福音书当中有关奖赏、毫无慧眼的应许及经营人本质的时候，似乎我们的主认为 我们的渴望不是太过强烈，而是太过微弱。我们是一群漫不经心的族类，有无限的福乐要赏赐给我们，我们却傻乎乎的追求吃喝玩乐的个人雄心，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在脏乱的贫民窟继续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去海边度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取悦了，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小情小惠、一点点的功名，就认为哇，这个好得不得了，这天下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咱们就在这里吃喝快乐吧。可是耶稣一说 No， 上帝那无价的 invaluable 的那个 reward， 我们的 appetite 太弱了， We are too easily pleased， 我们的野心不够大，我们的眼界不够高，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收收的这里，在这里真好，咱们盖三座棚子嘛的那种概念。但是他后面继续挑战我们，他这么说，如果你读历史，你就会发现对当代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都是对下一个世界思想最多的人，比如说那些在罗马帝国时候长途跋涉水源信徒使徒，建立中世纪的伟人，废除奴隶贩卖的英国福音派，这些人都在世上留下印记，正因为他们的心思被属天的事物占满。当基督徒停止思想另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就变得如此的无效，没有见证。我们所关乎的就是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我们关乎我们自己小小的那一点点的精致利己主义。最后这句话当头棒喝，那时候看完以后就吓呆了。你专注于属地的事物，属天事物、属地事物也加给你，专注属地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他怎么说的吗？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下面你们自己填空。所以我今天把我们的福音的世界观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我相信我在这边提供的不是一种 intellectual 的 curiosity 让人 fulfill， 哇，我现在懂了，我好像懂福音了。 No， 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告诉我们的不是让我们累积我们知识上、心智上一些知识，他挑战我们这种世俗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一种生命终极的向善之道。同时当我们知道了这样这个真实的福音以后，我们要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指出这个世界体系的逻辑的破绽，而且要瓦解这种逻辑破绽信仰体系所带出来的虚假盼望和他那种带出来的生活原则。我们要活出一个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活形态。可是有时候我发觉我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华人基督徒最高境界叫做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萨路，穿紫袍，天天奢华宴乐，有没有？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中国的食安问题，九九大华，还有士林的那个小吃，一直没去。The best of two worlds， 然后来美国那个高等学位，最后还能够升个基督徒，还能到天堂，这个不赔本的生意谁不干啊？但是这不是基督教。我再讲的严厉一点，如果你信的是这种基督教，这是一个被更改的福音，你可能抱着十字架直落地狱，因为这种福音它不能够改变人心，这种福音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这种福音不能够让教会成为光和盐的见证，向这个社区来分享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华人教会面临这种光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我们漂洋过海没有来见到耶稣。最后再回到 CS 的那句话，我现在对我们的所有的福音朋友基督徒一起来说， CS 路易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让我满足的渴望，那么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什么呢？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明白吗？我尝遍了天下的所有的美酒，我看过所有的名画，我跟最漂亮女人结婚，我功成名就，最后发觉心里面极为的空虚，像所罗门王那样子的一个虚空的感觉。 C.S. 路易说，那很有可能这个世界不是你最后的归宿，那个终极的满足可能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人是一群不断在搬迁的，我们在寻求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最后最后我们要寻求的是那个最终极最美最美的家乡，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有没有更美的新约的中保，更美的更美的基督耶稣的 supremacy， 不是优越性，是他的超越性。这是基督信仰的美，美在于他 transcending， 他跨越了我们种族，跨越了文化，跨越了语言，跨越了一切一切我们能够想到的藩篱。他的 supremacy 不断的 dominate， 这是我们最后最后的家乡，真正的破镜重圆是上帝的新天新地。所以这种更新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信心的呼召之旅。我们回家，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带着信心的眼睛，我们从远处望见，我们来回应这样子的呼召。今天上帝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Owen Skinner 对呼召做了这么一个定义，呼召就是神毅然决然的呼唤我们来就近他。他把呼召分要两个条件，顺境有一个外在代价和内在代价。在顺境的时候外在代价可能很高，在逆境的时候外在代价可能很高，在顺境的时候外在代价可能很低。但是有一个内在代价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每一天要对自己而死，舍己的那个代价。所以即便今天我们住在这种宠命优渥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外在代价可能很低，但是内在代价我们一定要付的，就是每一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又继续说，我们要坚定的来活在他的呼召当中，就是活在一个比其他人更重要的观众里面，就是上帝的面前。我们顺服他的呼召，活在神的心面前，因为只有最崇高的观众上帝，他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今天上帝在呼召你， What is your response?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我们为这个有根有基的城来感恩，来赞美。但是我仍旧要花一点时间来为在座的可能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们，你也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也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但今天上午我在这里很谦卑的来向你介绍另外一个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最美的家乡。时间的关系，我只问一次，如果你愿意来进入到这个最美的家乡，借着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来到他的面前，来进入到这个有根有基的城，有这样子的朋友们，就是的，请你从座位上举起手来。看到了，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好，谢谢。当然，我会对所有的基督徒，我也希望从陪灵的角度来对你们产生这样子的挑战。你们不需要举手，你们也不需要站起来，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你今天重新愿意带起福音的世界观，这样个信心的眼睛来重新看待你的世界，来重新调整你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你看到你生命当中的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你看到你的生活和生命之间的差异，你看到了你速率和速度方向性的改变，而如今你知道道路真理方向的这个真理生命是上帝耶稣基督他唯一能够提供的，他再也不是口号，而是一个我们真实的生活生命的经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牢记在铭印在你的心里，从现在开始我们来为上帝的呼召来活，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借着诗歌的敬拜， 把我们带入到那座有根有基的天上之城，但是你也把我们放回到在这个地上我们自己原本应有的责任。愿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形态让教会形成一个无可推诿的见证，将上帝看不见的国度在基督徒会堂里面，三国基督的会堂当中，形成一个完全可以看见而吸引众人的一个耶稣基督至宝的地方，以至于这个破碎和受伤的世界，他们愿意来寻求你，来认识你，来接受你，最后来跟随你。孩子，求主恭敬地将这个教会所有的群体来交在你的面前，借着这个周他们许许多多的心血投入在当中。主，如果你赐下今天任何所有得救的人，孩子，求你来宝贝他们，孩子知道你会来宝贝他们，求你来跟进他们，用你的慈善爱所将这些在主里面他们成为重新得救，他们是一个被世界观被更改的人，但是他们可以重新在这样子一个三国基督的会堂的聚会里面，他们不断的每一天被福音来更新，被福音来建造。为教会的所有的领袖团队来感恩，为教会所有的姊妹在当中成为上帝这么一个荣美耶稣基督的心腹来感恩。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